官方媒体均报齐燕反常。石破茂表态，日本将参与乌克兰安全保障。天宁岛跑道翻身，反制中共导弹威胁。非法普最高法院刚开业就被中共勒令改名。苹果在印度生产新款 iPhone， 降低对华依赖。康师傅即食面销量下滑，现困局。观众朋友大家好，下边是详细内容。北大河休假结束后，中共官方媒体和军报上静静地发生了两件大事。首先是中共官方媒体《人民日报》报道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第一卷，第二卷最近将要出版发行。时事评论员梅凌霜发表文章说，报道只是短短几百字，但有两点非常值得关注。一个其中讲，经党中央批准再版，这个意味着习的文稿是不是出版已不是由习本人决定，而是由高于习的中共中央决定。在印象中，至少在过去五年，习的任何文集论述出版的报道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这个讲明习的地位削弱是不争的事实。第二个值得关注的地方是官方媒体报道不提习核心。在北戴河会议之前，官方媒体曾于7月6号报道习近平生态文明文选的出版消息。当时的讲法是以习近平为核心党中央，现在去了习核心，变成简单的党中央。梅凌霜说，在敏感的北戴河会议后，中共官方一方面似乎在高调宣传习，但另一方面通过细节来淡化习的地位，这个似乎讲明北戴河闭门会议就习的地位已经达成了某种共识，那个就是维持习的体面，而习一尊的权力彻底不在这里。种种迹象显示，无论习本人是不是愿意，中共10月4中全会出现新的权力更迭是机会率很大的事件。时事评论员陈破空说，军报还有一篇文章更重磅，最近网上传出82军进驻北京及北戴河，兵谏威逼习近平交权。陈破空原本对这个消息持比较保守睇法，但在看到军报这篇文章后，陈破空认为这个消息是靠得住的。这篇文章标题是第82集团军某女重塑政治干部形象威信。陈破空说，从标题来看，文章虽然不提名，但针对的正是负责政治思想工作的原军委副主席妙华。文章讲要讲真话，报实情，这个是改革开放时代的语言，不是习时代的语言。文章还说，当民主集中制是凝聚共识、破解难题的金锁匙，中共所讲的民主集中制其实就是集体领导，这个同习近平定于一尊完全相反。陈破空说，去年三中全会中共高层形成共识回归集体领导之后，习近平的亲信何卫东还曾经跟张又侠唱反调，当着张又侠的面继续提两个确立、两个维护和军委主席负责制，最后终于被张又侠拘捕。另外，这篇文章和《人民日报》的报道一样，亦是通篇不提习核心、习思想。陈破空说，现在网上都在传82军从中央警卫局手上夺过北戴河安保大权，同时亦进驻北京，军报不回避、不辟谣，还由82军出面发表文章。文章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提习近平，这个太不正常。看起来张又侠出动82军对付习近平反扑的消息是有可能的。人到中年最怕就是这样高那样高，日日担心身体出乱子。不用慌，代谢宝是你的好帮手，帮你轻松调理身体，它是全天然草本配方，没有了那些乱七八糟的化学东西，吃得安心，用得放心。简单来讲，代谢宝好像帮你的身体按了个加速剂，该排走的排走，该调的调，整个人轻松晒， 气色都靓咗好多。养生讲究一个顺字，代谢顺咗，病痛自然少咗。唔好等到出大事先后悔，而家开始调理，就为你将嚟买份保险。用代谢宝养生超简单，入背温水，一日两次搞掂。快啲上健康520网站，即刻买啦！日本首相石破茂19号表示，日本将考虑在乌克兰安全保障中扮演的角色。目前美国和欧洲国家正就相关措施展开讨论。北约秘书长吕特透露，日本已被纳入约30个参与协调的国家中。台大政治副教授陈世文说，这个是一个志愿者联盟，去帮助乌克兰维持和平。所以日本自愿去帮助乌克兰，维持乌克兰的安宁，这个象征着一个民主自由国家的团结。俄罗斯攻打侵略乌克兰，乌克兰本身亦是一个民主国家。目前很明显，这些志愿者联盟国家亦都是民主自由国家。基本上它象征着一个民主自由国家对乌克兰的支持。日本它当然亦是一个民主自由国家，而且亦不是一个小国，是第四大经济体，自卫队其实亦是有一定的军事实力。石破茂在东京首都官邸对记者说，我们会在这里考虑能够做什么，应该做什么的基础上，在我们的法律框架和能力范围内，适合发挥我们的作用。日本的和平宪法仅准许为自我防卫而动用武力，对海外行动设有限制。自卫队过去曾经参与维持和平和反海盗等非战斗性任务，但无法直接介入战争。北约秘书长吕特18号在白宫参加美欧和乌克兰领导人峰会后，接受霍士新闻采访时表示，他已和美国总统川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欧洲国家及北约成员国就对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展开讨论，目标是纳入包括日本、澳洲在内的约30个国家。对日本能够对乌克兰的和平维持来做出贡献，我相信这个对日本亦是有帮助。因为对日本来讲，就似前首相岸田文雄所讲的，今日乌克兰，明日东亚，咁最重要的一个背景就是日本会担心，如果而家任由俄罗斯用武力来侵略乌克兰咁嘅事，变成一个大家可以去接受嘅事，咁整个世界就乱咗啦。咁以后喺东亚地区，系唔系中共亦可以学俄罗斯咁样，想用武力去改变现状，去获取领土呢？譬如讲今日嘅钓鱼台地区，咁中国系唔系可以用好似俄罗斯呢种方式派出军队武力，然后去将钓鱼台夺取呢？这个是日本而家最担心嘅问题。吕特仲指出，为咗维持长期停火，欧洲多国同日本等国已持续数月进行相关磋商，今后几日仲将进一步讨论美国嘅参与方式。吕特补充讲，北约正喺度讨论向乌克兰提供类似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嘅安全保障机制。第五条规定，对任何成员国嘅攻击都被视为对全体嘅攻击，并启动集体防卫。石破茂透露，日本已参与志愿国的连线会议，并传达了日本的立场。现在日本还不知道会以怎样的方式来参与这个志愿者联盟去乌克兰进行维和，因为日本在2014年他对一个宪法扩大解释的修正，基本上是集体自卫权的扩大解释，就是说基本上他的自卫队必须要同佢嘅军事结盟国喺海外共同行动，行使集体自卫嘅成立，咁佢嘅自卫队先能够喺日本嘅海外去執行军事任务。经济学人14号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军使用嘅军事基地天宁岛正喺度被积极翻修中，岛上嘅残旧军事设施如果更新完毕，将能够确保美国在第一岛链周边空域的作战优势。 避免被中共导弹攻击。美国近年在天宁岛启动大规模翻修行动，希望将岛上的机场当作战机降落的备用地点。推土机于丛林中开凿，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就尘封已久的机场可以重见天日。天宁岛位于关岛以北190公里处，美军自1945年夺下天宁岛后就开始建设大型机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轰炸港岛和长期的核子武器都是在这里装载升空。现在面对中共飞弹威胁，这座曾拥有全世界最大空军基地的岛屿在中战满80周年再度被定位为战略枢纽。由于中共军事影响力不断扩大，美国空军无法再依靠过往战术，单是靠战机集中在部署靠近战场的大型基地，必须制定新计划，确保军队能够在中共攻击范围内作战。目前美军以弹性战斗部署为核心战略重整军力，经济学人称此为一种捉迷藏战术，飞机会分散到小型基地躲避中共军队的飞弹，跟住重回空中反击，之后再次散开，就似两鸟在空中群飞。近日中国贵州省遵义市一间新开业的非法铺起名为最高法院，不过刚开业一日就被市监管局勒令改名，原招牌亦被拆除，引发热烈讨论。14号一个名为最高法院的账号在抖音平台发影片，为刚开业的非法铺最高法院做宣传，招牌上还写着处理人民的头等大事，营业项目写着美发、染烫、造型。非法铺门口摆满了庆贺花篮，门上还挂着开业大酬宾的布条。不过这个独特的店名很快引发关注。据中共官方媒体报道，15号一早，遵义市人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就前往非法铺现场，要求非法铺整顿改革，更换名称，拆除原有的招牌。旅美中国问题评论员邵铎话：这种事不单止令世人错愕，更折射出中共当局在言论管制方面的荒谬。最高法院这个非法铺的名字，显然是业者发挥了想象力的创意制作，通过协议的方式令大众消费者过目不忘，这就达到店面的宣传效果，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脱颖而出。这份绞尽脑汁的创意制作竟被官方扣上了戏掠国家机关的标签。民众袁先生对大纪元表示，中共政客是一党专政，同国外不一样，在美国起个同音不同字的名字，美国政府是管不到的，但在中国这里就不得，他们本身就害怕老百姓。黄先生说，中国传统文化语言是很丰富的，但在中国统治下有些字是不能够用的，包括谐音什么都不得，无论是店名、广告词还是艺术作品，只要别出心裁就很可能会被官方勒索。这种对言论过度解读的严苛限制，无疑限制了个人的想象力和社会活力。当政的中共连一个谐音都容不下的时候，所谓的文化自信、制度自信和创意精神无疑就是一个笑话。需要整顿改革的不是民间社会，而是容不下社会幽默感的中共政权。观众朋友，你觉得最高法院这个名字是不是很幽默呢？你喜不喜欢呢？中共强行要求改名合不合理呢？请参与讨论。苹果公司大幅度调整了全球供应链，正在印度生产所有4款 iPhone 17，以迎接下个月的新机发表会。彭博社指出，苹果 iPhone 17系列的战略核心是一款全新轻薄型号，虽然预期销量不及 Pro 版本，但将成为行销重点。据彭博社及多家媒体报道，这个苹果在川普关税压力后，新款 iPhone 全系列首次由印度出货，显示该公司正快速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 为了降低关税的影响，苹果今年较早前已将大部分销往美国市场的 iPhone 产能从中国转移到印度，并扩大了当地的 iPhone 工厂数量。苹果公司正在印度的五家工厂扩大 iPhone 生产，以工厂出货价格计算，自四月起的四个月之内，印度出口的 iPhone 价格已明显增长，达到75亿美元。苹果行政总裁添曲八月份承诺，未来四年将在美国投资6000亿美元，扩展该公司在美业务，以说服川普俾印度制 iPhone 继续获得关税豁免。报道仲指出，中共已要求相关部门限制技术和设备向印度和东南亚输出，以防止制造转移。为此，富士康要求几百名工程师从印度工厂返回中国。知情人士表示，为了保持产能，苹果改派台湾和日本工程师前往支援，虽然成本更高，但整体生产进度依然按计划进行。康师傅近日发表的2025年上半年财务报告，总营收400.92亿元人民币，同比下滑了2.7%。世界即食面协会统计显示，2020年到2023年3年间，中国即食面销量减少了40亿包，从470万亿包下降到438亿包。据知名财经媒体功夫财经报道，40亿包是什么概念？按每包5元计算，这个相当于200亿元的市场蒸发。康师傅的困境不是个案，而是整个即食面行业的生存危机。2024年中国外卖市场规模突破1.27万亿元，用户6亿人，平台推出6元拼好饭，消费者更倾向于选择热气腾腾的热炒外卖，导致即食面被取代。从2021年到现在，康师傅的经销商数量从80720个降到63806个，直销零售商从256567个降到219124个，三年时间通路缩水了20%以上。面对多重压力，康师傅选择了加价，短期内用更高的单价弥补了销量下滑，稳住了利润。经典桶装即食面从4.5元升到5元，一升装冰红茶从4元升到5元，呢5毫子到1元换算成加幅就是11%到20%。分析认为，持续加价可能进一步疏远消费者，加速市场占有率流失，不是长久之计。康师傅的困境反映了一个更深层的商业真相，没哪个行业能够永远高枕无忧，亦没哪家公司能够永远瞓在过去的成功上。曾经即食面堪称国民快餐，康师傅更是这个领域的长期霸主。时代变了，消费者的需求变了，竞争格局亦变了。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住在美东时间9点还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